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9月3号。今天呢，北京啊有两场阅兵，一场大家都知道了，在长安街。凡是那些跟你说哈，明着暗着向往党的雨露滋润的媒体啊，他都做直播。为什么把有没有做直播看作是党宣大外宣的一个判断识别标准呢？因为这一场阅兵看起来是武器的铁流滚滚向前，红旗如雪，什么口号震天，是吧？实际上是演给那十几亿被圈禁的奴隶们看的强国幻梦，是吧？你转播它，你直播它，你就是把这个梦想向那些百姓们宣扬。另一场阅兵呢，则在中国 A 股的电子屏幕上，那个阅兵那个兵啊，就是兵工。如果真的大国强兵，那兵器工业应该是牛气冲天呢。结果呢，军工股的血流滚滚，向下，是吧？这个绿的呢是让人心慌。这是那些嗅觉最灵敏的权贵资本们用脚投出的末日选票。当电视上的红旗有多鲜艳，这股市里的这个 K 线呢就有多惨绿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像一个巨大的幽灵盘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他们究竟在恐惧什么？有人说了，你们不说习近平已经丢了军权吗？已经注定下台了吗？怎么还看见他亲自阅兵啊？三军对他齐刷刷的敬礼啊？你们这些谣言呐，你们这阴谋论呢，该歇歇了吧？怎么说呢？这不就是所谓阅兵要达到的效果吗？不就是要你相信他大权在握吗？一分抗战，两分宣传，七分发展的中共领导抗战胜利，早就已经成了当代最大的笑话。就说这次阅兵那个什么叫战旗方队，你们仔细观察一下，什么梁山战斗英雄连，什么狼牙山武壮士，你领导了抗日战争胜利，怎么抗战22场会战，你怎么一个参战的锦旗都没有啊？徐州会战国军60个师，武汉会战国军120个师参战，你中共现在是不是五大战区全部都搜罗上来？那当年参加抗战的英雄单位也就是个连级单位，你这样的战旗方阵打出来，你好意思吗？我跟你说，就这样，中共这个啪啪的忍着打脸的痛，他还举行阅兵，所以这不是为了纪念抗日，而是为了给十几亿奴隶展示奴隶主的鞭子。一个检阅部队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脑子歪着不自主痉挛的领袖，你究竟是为了展示他的江山永固，还是中共元老们故意让他在全国全军面前展示他的不再健康，而顺势以健康理由让他下架？你来告诉我答案是什么？阅兵不是为了展示习近平的个人权威，而是推翻了习近平的中共元老军政力量联合起来，他们也需要共产党这块虎皮来保护他们继续欺压人民、强占中国的一切资源，这才是阅兵的根本目的。我们还是一样样的啊，用事实来分析我们的结论吧。咱们就先从这台大戏最诡异、最不合常理的一幕开始说起。任何一场大戏都得有个主角，任何一场阅兵都得有个总指挥吧。按照中共的惯例啊，这个总指挥必然是由负责保卫首都、护卫中枢的御林军，也就是中部战区的最高司令员担任。这不仅是规矩，更是向外界展示说这个经济稳固、大权在握的一个政治表演嘛。我们在一个星期前呢，差不多哈，我就做过一个节目，阅兵总指挥的消失。今天一看，果然这剧本就按照的那么走的。在阅兵总指挥的位置上，本应出现的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上将人间蒸发了，和他一起被消失的还有中部战区的政委徐德清。要知道这两人可不是什么前朝余孽江湖人马，不是，他们是习近平在军改和反腐运动中亲自提拔起来的，安插在御林军这个最要害位置的看门人。自己的看门人在最需要他们亮相表忠心敬礼的时刻双双缺席，这说明习近平的后院已经起火了。更惊悚的是什么呢？是接替他们的人 一个临时被推上总指挥位置的是一个名叫韩胜廷的中部战区空军中将。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降级处理啊。如果你只看到是个降级处理的阅兵，那你只看到了表面。你要翻翻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他的背后站着一个巨大的身影，当今军中第一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这韩胜廷是张幼侠在沈阳军区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是知根知底的自己人。所以现在这个画面就清晰的令人不寒而栗了。习近平的看门人被踢出局，司令政委双双出局，张幼侠的自己人尽管只是个中将降级，他也接管了御林军的指挥权。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人事调动了，这是一场在全世界镜头前的近乎于公开的权力交接。他等于在宣告中部战区这个最重要的枪杆子已经改换门庭。如果说主帅的换防啊，这个是顶层权力斗争的一个摊牌，那么接下来这一幕则暴露了这场斗争所带来的弥漫全军的恐怖气氛。啊，细心的朋友们都发现了什么呢？今年的阅兵解说有一个诡异的变化，全程只介绍了一个总指挥韩胜廷的名字。与往年不同的是，其他所有方队的领队将军全部都成了匿名的行尸走肉。为什么这样呢？给朋友们30秒钟思考时间啊，咱们也不歇着，这30秒思考之后，咱们看一段小节目。中国说书艺术来说西方名著，今儿个啊，咱不讲中原，也不说江湖，跑到大洋彼岸的法兰西去说一段传奇，书名呢就叫做《基督山伯爵》。哎，正是海阔天高浪如刀，荣华富贵转眼抛，真情一寸谁能解，更有世间众宵小，天意悠悠收旧怨，半生青丝终会老，仇深如海情如水，宽容一念换春潮。这是我给朋友们安排的江峰会员网站的会员专属节目。新开的会员网站呢，以江峰读书会为主，同时推出中国大陆买不到的禁书系列啊，还有最好的翻墙梯子、松鼠，还有一些周边产品啊。咱们干嘛挑今年9月3号推出啊？就是为了一个纪念，中共的最后一次阅兵，江峰呢第一天推出面向未来的会员网站。好，给朋友们的思考时间，这30秒过去差不多了啊。国家阅兵报方队领队将军的名字，那可是这个过往阅兵的一个荣耀嘛，这是一名戎马生涯的军人的高光时刻呀。为什么哑巴了不报了呢？因为在一场连御林军司令员都能够被连锅端的残酷斗争中，没有人是安全的。你今天被点名表扬的领队将军，明天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消失的对象。所以为了避免今日坐上宾明日阶下囚的政治尴尬，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变成没有名字的工具人。所以大家看，这支外表光鲜的军队，其内部的政治生态已经脆弱到了连一个名字都承担不起的地步，他还能像他外表显露的那样强大吗？还能有信心有能力打赢一场护党护主的战争吗？刚才我说打一场护党的战争，可能有人听了不乐意了，是不是啊？啊，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啊！的确，我跟你说，这支强大的武装，它就是一支反动武装。越强大，它越反动，因为它的本质是与人民为敌的。为什么那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面旗，在今天的阅兵式上啊，发生了一场在光天化日之下，针对这个国家根本法理的赤裸裸的宪法谋杀案。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公然行进在了中共国的国旗之前，咱们这有个白纸黑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17条，写得清清楚楚，列队 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党指挥枪从来都是中共挂在嘴边的潜规则啊，但是在过去他们至少还会在表面上用一部宪法一部国旗法来装点门面嘛，啊，假装自己，啊，还是一个现代的有法理基础的共和国。而今天呢，他们连演都懒得演了，所以这是一次政治摊牌，用一种最直白最羞辱性的方式告诉了所有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内部用来欺骗人民应付西方的所谓宪法和法律从今天起正式作废，在这个国家唯一的法就是枪杆子。就在长安街上的党卫军仪仗队公然践踏宪法的同时，在另一个战场中国的资本市场里，一场无声的大溃败正在同步上演啊！我当然不知道今天我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会不会还有五毛啊在后面留言那里严厉的驳斥我，而江峰瞎说啊！今天 A 股超过4500只股票下跌，军工股集体崩盘，是因为美国取消了台积电南京厂的什么什么豁免。咱们就用常识想一想啊，第一，这个取消豁免的消息早就发酵了，为什么偏偏在阅兵当天股市才像得了雪崩一样往下掉呢？第二，台积电那点事儿是不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谁？半导体啊。可今天领跌的十大金刚是中航成飞、成都飞机集团公司、中无人机、中天火箭，这些纯粹的军火商、军工企业，这跟晶圆有毛钱关系？是不是？第三，南京厂那点产能对台积电来说都是九牛一毛，能引发一场让中国股市蒸发上万亿的超级大地震吗？就这逻辑啊，连小学生都骗不过去，五毛就不要在我这后面瞎叫唤了啊！那什么是真相呢？真相是那些在中国股市里最聪明、消息最灵通的资本，那些有内幕消息的权贵，那些能接触到权力核心的红顶商人们，在今天发动了一场史诗级的不计成本的疯狂大逃亡。为什么今天发生了？因为他们也跟你们一样也看了阅兵，他们看到的不是新闻联播里的那个政权稳定的阅兵，不是电视上威武的军队和强大武器的那个阅兵，他们看到的是我刚才分析的一切，天安门城楼下消失的将领，他看到了军队内部血腥的清洗和失控的风险，看到阅兵队伍里违宪的旗帜，看到了这个政权最后的法理荡然无存，更看到了那几个聚在一起那独裁者轴心，看到了未来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和被全世界制裁的可能。所以我们看到了本世纪最魔幻的一幕，是吧？电视上哈，中航成飞的歼20呼啸而过啊，全民沸腾。然后手机上一看，呀，中航成飞的股票直奔跌停，股民哀嚎。那些刚刚还在阅兵式上接受万众欢呼的国之重器，在股市里却像有毒资产一样被疯狂抛售。资本是世界上最诚实的评论家。他用最真实的语言金钱为这场阅兵投出了最宝贵最真实的一票，一张写满了恐惧与不信任的否决票。那么看完了人，也看完了那个旗，也看完了股市啊，咱们再回头看看这阅兵里的那些家伙事儿啊。当然我们懒得去说那个什么台湾红梅转速的什么五倍于光速的导弹，是吧？把爱因斯坦都吓一跳啊！也不屑于是说那个人，那女记者两只手就能拎起来的这个空射导弹。咱们就说说阅兵式上轰20歼星这个隐形这个战略轰炸机啊，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还有什么暗箭无人机一类一类的，一个个听起来威风八面。能改变游戏规则的那种大杀器，是吧？你要看官方媒体这个宣传稿，你一下子惊讶，哇，这些武器仿佛明天就能踏平太平洋，后天就能解放全宇宙了。然而在国际军事专家和情报界的眼中是典型的滑稽表演。咱们先说是被吹上天的轰20吧，那外表一样像美国的 B2， 对不对？ 你是个带着心脏病上天的 B2， 也就是什么，就是发动机问题，你的发动机到现在没解决，那颗中国心，你动力不足还费油，这决定什么？决定你这架昂贵的飞机注定是一个飞不远的不载重的样子货。那你飞不远还叫什么战略轰炸机呢？是不是？再说那航母杀手东风27，那速度是快，但它是个近视眼儿。怎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想在茫茫这个大海中啊，你去打中一个移动的航母，你需要什么？一整套复杂的天基侦察和指挥系统。这一套系统恰恰是美军在战时最优先的打击目标。先给你眼睛打掉了，眼睛一瞎呢，它就是一门什么？就是一杯无头苍蝇。更别忘了前不久整个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端了。据说就是因为向美国泄露了导弹部队部署的机密啊，哪个导弹基地在哪里，是吧，甚至是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些导弹车往哪开。连导弹在哪都能泄密，你还指望那套更复杂更脆弱的指挥系统能保密吗？至于那些无人机，核心是 AI 晶圆和演算法，对不对？在一个连高端光刻机都造不出来，被西方在人工智慧领域死死卡脖子的国家，你真的相信它的无人机能在复杂的电磁干扰下进行有效的自主作战吗？这些武器的尴尬现状啊，恰恰从内部解释了为什么李尚福、李玉超这些军头必须被拿下啊。至少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主人手里的就是一个腐败滋生不堪一击的豆腐渣工程，而这场阅兵就是为这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举办的一场最盛大的剪彩仪式。当这堆问题摆出的皇帝新武器开过去飞过去之后，我们的总加速师啊走上了天安门讲台开始念稿子了啊。那么这份讲稿呢只有以往长度的三分之一。那不管是习近平健康原因还是掌权的这些反对力量不让他多嘴，就这篇缩短的发言吧，也堪称中国近代史最滑稽无耻的篇章。你看哈，他说要珍爱和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但是你瞅他正与一个正在对欧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普京在一起，正在和一个天天叫嚣要用核武器毁灭邻国的金正恩在一起，啊，跟他们两个在红毯上谈笑风生，组建起了这个时代最危险的新战争轴心，还叫维和和平吗？哼，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可他刚刚主持的什么阅兵啊？这是一场御林军司令员和政委都下落不明的阅兵，是一个领队将军名字都不敢公布，最先进武器不是近视眼就是心脏病的阅兵。他内心最恐惧的啊，就是这支将军和武器都不可信赖的军队已经掌握在政治敌人手里。你打美国人可能不行，但是打内部人，那枪口对准自己那还是有准的。他说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取得的。可就在阅兵结束的五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川普就发出了公开的灵魂拷问，对吧，习近平，你是否会提及美国为帮助中国获得自由所流下的鲜血？所以这个谎言在今天呢，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公之于众。所以这份讲话不是一份自信的宣言，它是一份苍白无力的政治遗言，它记录下的不是一个帝国的强盛，而是这个谎言的彻底破产。那么谁来看这个阅兵呢？就在今天啊，从机关单位窗明几净的会议室啊，到工厂车间充满机油味的休息室，从大学里鸦雀无声的阶梯教室，到高墙之内囚犯们排排坐的监舍，整个国家在这一刻都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制性的露天剧场，所有人都被要求放下手头的一切，以集体的名义，以爱国的名义观看这场盛大的权力加冕礼。中共很清楚他无法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他要什么？他需要一场整齐划一的行为艺术。 大家都坐在这儿听话就行了。然而就在这片被强制同步的画面之下，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扭曲的世界。扭曲世界中的第一世界谁呢？红色后代的分红大会。有一本泄露的服务手册告诉我们说，当普通的北京市民被要求非必要不出门都给锁家里的时候，那些老一辈领导人后代亲属正在享受着入住顶级酒店、专车接送、在最佳位置观礼的特权服务。那这场阅兵是他们赵家人的内部 party 吗？是不是？是向这些红色股东们展示家族遗产、家族资产的这个年度汇报啊？即便如此，赵家人也有不买账的，似乎不领情。就这样，他也没坐满，空坐不少，人也是稀稀拉拉的，都去哪儿了？哎，一个国内的体制内的朋友跟我说，为了躲避北京阅兵，他带着亲朋好友一众人干脆去英国旅游差不多一个月，啊，躲着了。第一个，这个世界呢也不团结了。那么第二个世界，可以说叫做底层耗材的精神鸦片。因为上海网友观察到说，在朋友圈里啊，最积极转发阅兵的恰恰是那些在现实中最失意的群体。房产中介，房子卖不动了，房子跌价了，失业者啊，包括那些刚大学毕业的找不到工作了。当一个个个体在现实中越是无力，就越是需要将情感寄托在一个强大的集体幻象之上。搞笑的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居然的这个趁机清理朋友圈啊，一看，嗨，所有分享的阅兵的全给拉黑，不是我们一类的人，三观不同。是的，你说说我的日子是过得苦，我过得苦，我也不需要鸦片来麻痹，我拒绝这样的一辈子成瘾。因为正直的人无法接受那些说看着自己的社保、自己的退休金被拿去锻造奴隶主的鞭子反过来抽打自己的这些爱国奴隶。最后我要说一下，就是这场阅兵啊，意外透露的一个国家机密。这真是意外啊，这是本次阅兵最恐怖的一幕。北京时间2025年9月3号早上8:37，在走向天安门城楼的路上，全世界的直播镜头记录下了习近平与普京之间一段看似不经意的对话。他们谈论什么呢？不是世界和平，不是国家大事，而是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
姑娘，大宝，
大宝，正在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
哎，预测呢？
本世纪呢，可能
普京是熟练的抛出个概念，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人类的器官不断移植，直至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心领神会的附和说：“哎，能预测呢？啊，本世纪呢，可能人类可以活到150岁。”这里我要插一句啊，这段视频肯定它出来啊，它会触动很多人的心，触动很多人的灵魂，让他们感到极度的恐惧。所以，这个在网上刚曝光的时候，有很多五毛就蜂拥而至，说什么这是 AI 恶搞。我专门去看了 BBC 等等大媒体发布的现场实况，确实找到了这段大约30秒的画面和现场录音，所以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新闻报道中这叫什么 hot mic？ 这仅仅是两个年迈独裁者之间一次病态的关于长生不老的幻想闲聊吗？是不是？两人都老了，都想通过什么办法能延续自己的独裁统治？在过去，我们可能只能这么去猜测。但现在一系列惊人的爆料和国际调查报告让我们得以窥见，这绝不是什么闲聊，这是一个早已在暗中运作、系统的令人发指的国家级器官产业链。就在不久前，一则关于中共这个最高层赴任外交的传闻在网络上引爆，是吧？说去年8月19号，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时任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的夫人叫吴芳黎查叙的时候啊，说有一段极其私密的对话，说彭丽媛惋惜的提到说，中方曾经邀请 病重的越南前总书记阮富仲来北京换器官，并保证10年以上的生命，但被拒绝了。紧接着他向苏联主席发出了新的邀请，访问期间可以做个体检，有需要的器官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配型，手术很安全。党魁夫人这很快就可以找到配型的这种慷慨，与十几年来源源不断的这个国际调查报告形成了惊人的信号共振，得到了测证。多年以来，从加拿大前内阁成员乔高的独立调查，到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这个极度震惊，再到2019年伦敦中国法庭的最终判决，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中国存在一个由国家主导的以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为主要来源的按需杀人的活体器官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来自巴基斯坦、中东、以色列、日本、韩国、欧美的富豪和高官们能在中国用短短几周甚至几天的时间就等到一颗在文明国家需要数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匹配的心脏或肝脏。这也就解释了彭丽媛那句很快就能找到匹配的传闻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底气。传闻中当被问及习近平是否也换血换器官的时候，彭丽媛那句这是国家机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这个特权啊，都有这个特待遇，与我们国家是兄弟同志加兄弟关系的最高领导人也可以享受这个待遇，那更是与红毯上普京与习近平这段对话形成了完美的逻辑闭环。这次真相大白，红毯上那一段关于长生不老的对话根本不是什么奇思妙想，而是中共已经将器官移植变成了一种最高级别的统战手段和外交福利，用来收买拉拢那些同志加兄弟的独裁者盟友。如果这些同志和家兄弟这些盟友们越多，中国人失去自己的孩子就会越多，胡鑫宇还有中国民间那无数找不到孩子找到孩子的时候器官已经被掏空的那些案例，人矿这个词儿已经不再是一个网络讽喻，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用14亿人的器官为原料的产业链，来满足反人类的权贵们，或者权贵们为了活命而开始反人类的那些可悲又恐怖的永生之梦。当北京城里的这群魔鬼正沉浸在自己的长生美梦中时，他们忘了这个世界还有别人在看，还有神在看，还有老天在看。他们自导自演的这场大戏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嘿，来自外部世界的拆台与审判也如期而至。那打出第一计也是最精致致命的组合拳的正是那个最擅长打乱牌局的人，川普。他怎么干的呢？第一计，军事上的战略性抢戏，抢了北京的戏。就在北京阅兵开始前3个多小时，川普是不早不晚的在真相社区上发了一条战报。什么战报呢？美军在他的命令下对一个与中共南美盟友马杜罗政权有关的恐怖贩毒组织进行了动能打击，11名恐怖分子被当场击毙。川普的潜台词翻译过来就是，当你们还在为一场表演进行彩排的时候，我的军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真正的实战。哈哈，他用真实的硝烟味来碾压那个虚假的阅兵式上的油漆味。第二集是什么呢？政治上的一个终极嘲讽。就在阅兵结束仅5分钟后，全球媒体都在寻找点评的黄金时间，川普送上了他最辛辣的阅兵观后感。啊，怎么个辛辣呢？辛辣之一是历史的拷问，他上来就质问习近平是否会提及美国在二战中为中国自由所流的血。这句话直接就捅向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心脏，对吧？谁跟美国人合作的？中华民国，你们的历史是被篡改过的。辛辣之二，他祝福伟大的中国人民有一个美好的庆典。 人民与政权彻底分离开了。潜台词是我尊重你中国人民，在这个节日的纪念，但我鄙视你们那个撒谎成性的政权。第三是整篇贴文的核爆点，川普轻蔑地写道，给你们读哈，说当你们合谋对抗美利坚合众国时，请代我向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川普意思是什么？我把话挑明了，你们自己掂量着办，你们正在准备跟美国干。这句话就将这场阅兵从一场中共自导自演的强国秀，瞬间就降为成了一场被美国盯上的黑帮密会了。那最精彩的部分呢、是什么？就在于反应。什么反应呢？莫斯科的反应。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发言人啊说了，说他们希望啊，川普说习近平与普京、金正恩在北京合谋只是在开玩笑。朋友们，咱们就是仔细品味这句话，这是反击吗？一个被抓了现行的黑帮，面对警察的质问，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哎，警官，您别当真，我就是跟他开个玩笑，是不是啊？所以克里姆林宫这句话等于是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承认了他们在这场心理战中已经一败涂地，恰恰暴露了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恐惧。当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那张三人同框的合影传遍全球时，一位欧洲资深分析师在他的 X 帖子上这样写道，法西斯主义的俄罗斯和共产主义的朝鲜正在对欧洲发动一场种族灭绝式的侵略战争，而共产主义的中国是他们最主要的背后支持者。今天领导的这个虚无主义轴心的独裁者们在北京齐聚一堂。虚无主义轴心这个定义我觉得是堪称神来之笔，因为它精准地概括了这个团伙的本质。他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建设什么，而是为了摧毁一切，不是为了创造什么价值，而是为了将整个世界拖入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制造的战争与混乱的深渊。这就是全世界为这个阅兵所做出的最终注解。他戳穿了北京的这场盛大演出，不仅没有为他赢得任何尊重，反而为他自己世界和平威胁者的身份提供了最无可辩驳的视觉证据，将自己彻底孤立于文明世界之外，那一份无可辩驳的末日自白。好，今天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最后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93北京阅兵，93江峰开读书会，迎接中国的未来，朋友们捧场哦。